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四宣布，他已经取消原定向旧金山增加联邦执法人员的计划。之前他曾经准备在周末对该市进行增援行动，以打击犯罪和非法移民。川普在 social 上表示，他作出让步是因为接到多位湾区商界领袖的电话，包括辉达董事长黄仁勋和 Salesforce 创办人贝尼奥夫。他们表示旧金山市长罗伟在降低犯罪方面有进展。之后川普亲自和罗伟通了电话，他说市长非常客气地请求给他一个扭转局面的机会。川普说他告诉罗伟知，虽然他认为联邦人员可以更快地降低犯罪并移除法律不允许移除的罪犯，但仍然决定给罗伟一个表现的机会。虽然同意暂停部署，川普在之后的内阁会议上仍然传达了联邦介入的可能性，并表示如果旧金山地方官员的执法行动未能凑效，他将向湾区派遣联邦人员。美国国土安全部礼拜五发布新规，美国将扩大使用人面识别技术追踪出入境的非公民。此举目的在于打击签证逾期滞留和护照欺诈等国家安全相关问题。自2004年以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就开始收集某些抵达美国的非公民的生物特征数据。新规定将允许边境执法机构在机场、海港、陆路口岸以及其他离境地点要求非美国公民接受拍照。除了拍照外，美国当局还可能会要求非公民提交其他生物特征信息，例如指纹或 DNA。该规定亦允许边境当局对14岁以下儿童和79岁以上老年人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而目前的规定对这一类群体豁免。国土安全部将在10月27日在联邦公布上正式公布该法规，之后将开启为期30日的新一轮公众意见咨询期。新规将在12月26日生效。白宫礼拜四发布川普总统亚洲行的安排，川普将会晤马来西亚首相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并在下个礼拜四在南韩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面。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将在礼拜五稍后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并将访问南韩。当地时间下个礼拜四上午，川普将会在南韩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之后川普将启程返回华府。之后川普将会在马来西亚参加周日开幕的东盟领导人峰会。川普和习近平在10月30日的会晤倍受全球关注，两国近日因稀土问题再次爆发贸易战。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礼拜五只是表示，习近平将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到南韩出席 APEC 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于习近平在南韩期间是否与川普会晤的提问，郭家坤称，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会晤保持着密切沟通，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中方将会及时发布。加拿大总理卡尼礼拜五表示，加拿大已经准备好重启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之前一日，川普总统因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发布的一则广告而暂停美加贸易谈判。川普批评该广告欺诈性地使用了美国前总统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卡尼目前试图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以降低川普对钢铁、铝和汽车征收的入口关税。他礼拜五说，他寻求与美国的建设性谈判。他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当美国方面准备好进行讨论时，我们随时准备重拾这些进展，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推进，因为这个将会造福美国工人、加拿大工人以及我们两国的家庭。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表示，川普决定暂停与加拿大谈判，不单止是因为列根广告的问题，而是不断积累的失望感。 他說我參與過一些談判，跟加拿大人談判非常困難，當被問及具體情況時，哈塞特指出問題在於缺乏靈活性。香港一名77歲男子日前由大陸回到香港之後，在這個星期三因感染肌孔肯瓦葉並發多個器官衰竭死亡。這個是自今年7月廣東佛山市通報第一例肌孔肯瓦葉確診病例並爆發大規模本土疫情以來官方首次通報的死亡病例。據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通報，香港今年累計通報42例肌孔肯瓦葉確診病例，全部屬輸入病例。其中一名早前公布的77歲有慢性病史的男患者，星期三情況惡化死亡。據港媒報導，男子9月30日曾經前往廣東省廣州市，10月13日返回香港，當日就出現發燒及關節痛等症狀，次日出現皮疹，到私家醫院求醫並入院接受治療，之後因為病情惡化被轉送律敦治醫院深切治療部，臨床診斷為肌孔肯瓦葉並發多個器官衰竭，目前正值廣東省肌孔肯瓦葉疫情再度升溫。據廣東省疾控局通報，10月12日到18日新增2086宗病例，大部分來自江門、佛山、深圳和廣州市。由於中共慣於隱瞞疫情，實際情況可能更加嚴重。當地時間星期五，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面對國會發表了首次施政演講，他表示新政府將加速提升國防支出並加強日美同盟。高市說，日本力爭在截至明年3月的本財政年度內將實現防衛開支達 GDP 的 2%。 按照原定計劃，日本要到2027財年才會達成這個目標。他說日本必須主動由根本上加強他的防衛能力。經濟方面，高市早苗主張日本政府應該積極支出刺激經濟增長。他認為強勁的經濟是穩健財政政策的先決條件。在外交和安保政策上，高市早苗對中共、北韓和俄羅斯的軍事動向表達了深切憂慮。他表示，日美同盟是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礎，將致力與美國總統川普建立互信關係，讓日美關係提升到更高的層次，並深化日美韓、日美菲以及日美澳印等多邊安全保障協議。美國五個大樓星期五表示，美國戰爭部長海格塞斯已經下令將最新型航母傑拉爾德福特號及其支援的艦艇部署到加勒比海，幫助在該海域打擊毒品販運。這一次部署展示的軍事力度是川普政府目前為止在拉美地區採取的最強硬措施。五角大樓發言人帕內爾在 X 上發帖說，這次行動是為了支持總統關於瓦解跨國犯罪組織和打擊毒品恐怖主義，以保衛國土的指示。五角大樓此前已經在加勒比海地區大規模增強作戰力量。由9月初以來，美軍已經對這一帶涉嫌販毒的船隻進行了10次襲擊，部署航母將使指揮官能夠以更快的速度實施空襲，並縮短美軍飛機到達陸地目標的飛行距離。帕內爾沒有具體說明福特號航母幾時將前往該地區，但截至幾日前，福特號航母正途經直布陀羅海峽前往歐洲。美國最高法院禁止種族偏好判決兩年後，美國高校招生比例出現顯著變化。全美最古老的學府哈佛大學最新入學數據顯示，亞裔本科新生比例大幅上升。2023年美國最高法院支持原告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該組織控告哈佛在招生中歧視亞裔，違反民權法。裁決生效後，美國各大高校被迫取消以種族為基準的錄取政策， 之后，川普总统上任后签署多项行政命令，重申民权法，禁止在大学招聘与招生中使用种族编号，并对哈佛等各名校展开调查和制裁。哈佛这个礼拜四公布2029概况，指出亚裔学生占比上升至 41%，高过去年的 37% 和2023年的 29.8%， 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黑人学生占新生总数的 11.5%， 较去年下降 2.5%， 较2023年下降 2.6%， 和2020年相比就减少 5.1%。 此外，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学生约占 11%，另外有近 2% 是美洲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或太平洋岛裔。和中共有著千丝万缕联系的中资公司国轩高科，它的全资子公司原计划在美国密歇根州国民卫队基地附近建厂，但因为受当地人强烈反对，并且未能够在约定期限内开工施工，过期未提出修正方案，最终被州政府宣告放弃建厂计划。密歇根州经济发展局礼拜四表示，国轩高科子公司美国国轩已经放弃在该州兴建一座价值$24亿用于生产电动车电池关键材料的工厂。该局表示，由于国轩高科已经放弃建厂，州政府原定为造厂计划核拨的$12,500,000补助金将不会发放，并要求业者偿还所有已拨付的资金，包括用于购买土地的$23,600,000州级资助。国轩高科的设厂地点距离美国国民兵训练基地格雷林营不到160公里，这项投资最初在2022年10月宣布，但是由于国轩高科涉及中共背景，他在美国的投资和业务长期受到国会与州议员的批评，亦都引发当地居民热烈反弹。美国财政部礼拜五发布公告，宣布对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及他的家人实施制裁。佩德罗被指控拒绝阻止可卡因输出美国。财政部在公告中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根据反毒品相关规定，将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列入制裁名单。此外，还将佩德罗的几名支持者列入名单，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以及哥伦比亚内政部长贝内代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财政部长贝森特说，自从古斯奥沃佩德罗总统上台以来，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产量激增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涌入美国并毒害美国人。佩德罗总统任由毒贩集团肆虐，而且拒绝阻止这种活动。佩德罗就在 X 平台上发帖回应说，他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打击毒品贩运，他绝对不会屈服。美国最新制裁行动加剧了川普政府与佩德罗之间的紧张关系。川普总统上个礼拜日宣布终止对哥伦比亚的援助款项，此前九月份国务院宣布撤销佩德罗的签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